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这一集要讲的是泰斯格里森特辑。泰斯格里森就是当时撰写《外科医生》那一本很畅销的医学推理小说的作者。那他后来就是出了一系列的这种医学犯罪、惊悚推理类型的这种小说。那我觉得我看了大部分也没有到很多，大概看了5本左右的作品。然后我就觉得他的作品我真的是太喜欢他写的这种风格了，所以今天特别的想要来聊一下他。那泰斯·格里森他是被封为医学惊悚天后。因为他本身就有医学背景的关系，所以他可以把凶手怎么毁坏尸体，以及法医解剖和推理的过程描述得非常的详细。那他的第一本书是《贝纳德的堕落》，是跟人体器官移植的黑市买卖有关。这本我没有看过。我看到他的第一本书是《外科医生》，就是当时在成品的畅销排行榜上面应该也占据了好几个月吧。那我一开始是在书店，想说，这个好像很畅销，然后大家都推荐说很好看，所以我就随手拿起来翻一翻，结果看了就一头就栽进去，想说天哪，也太好看了吧！所以后来就是把它看完之后，就觉得真的非常的精彩，所以后来就有在陆续的看他的其他部作品这样。那他的作品我很喜欢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很不拖泥带水，就通常就第一章就直接有人死掉，然后也没有很一大堆的人物角色在那边混淆视听，就是会有几个主要角色在那边，然后可能就是好假设拜访什么受害者家属啊，然后死者啊，或者其他一些可能目击者什么之类，反正他就是不会有一大堆的人物角色，就是想说看到后面就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这样，所以就他就不太需要过度的铺陈，就直接进入正题的那种感觉。那《外科医生》这一本书呢，应该是他的瑞卓利与穆拉系列的第一本书，对，他的是一个系列，然后瑞卓利是一个女警官。莫拉则是一名女法医，两个人都是女生哦，所以我觉得她的作品除了写这些案件，然后整个追缉凶手的过程很引人入胜之外，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瑞卓利与莫拉系列里面呢，她的两个主要的角色都是女性，就是有点双女主角的感觉，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蛮特别的设定，就是不是。可能有一些推理小说，它的主角可能是男生，或者是可能一男一女两个人去冒险什么这样子的设定，反正是两个以女生为主角的系列的作品这样，所以它里面就是其实也可以看到他对于这两个女性角色的背景的描写，那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也探讨了女性相关的议题，就是像女性主义啊，甚至是性别歧视的概念。像是在《外科医生》这本书里面，它除了有大量的医学术语之外，它还有一些关于女人的观点穿插在其中。就看完之后可以理解说，凶手他在心理层面上面渴望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可能跟作者本身是女性，然后又是一个妈妈的这种角色，她可能很有类似的感触或者是体验之类的吧。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关于就是一些女性的权利以及身份认同上面的描写，在《外科医生》的这本书里面。那这一本书，它的主角是凯撒琳·科黛医师跟珍·瑞卓利警探，就是刚刚那个瑞卓利警官。那他们这两个，一个是医师，一个是警察嘛。虽然说身处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他们同样都是很优秀的专业人士，同样都有很坚强的意志力，也都不想要对外展示自己软弱的一面。只是这两个人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说，凯撒琳医师他是一个美丽又有自信的人，那瑞卓利警探他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女人味，在外表上面就 比较没有那么吸引人这样子。那卡萨林医师他是这个被人尊敬推崇的人，那瑞佐利警探他就是被同僚的那些男警官用卫生棉条开玩笑的对象，甚至家里面的人也不尊重他的工作内容。但他们两个人都是这部作品里面的破案关键，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剧情的安排上面就是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那因为外科医生煮的熟真的是太好看了，所以我看完这里之后我就接着看他的续集《门徒》。但这本书我看完之后就觉得有点小小的失望，因为相较于外科医生那种剧情的紧凑感，我就觉得《门徒》这本书比较偏向于角色间的互动，还有他们情感上面的纠结，就让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在为后续的作品做一个铺陈，比较多是在讲述角色里的内心戏，就对于案情就没有像外科医生来的那么的细腻。那这本书也是法医莫拉的初登场，不过关于莫拉的背景故事应该要到第三本，就是罪人这本书才会有更多的描写。那罪人这本书它虽然当时是跟外科医生门徒合在一起并称叫做法医三部曲，但我觉得罪人这本书基本上是跳脱外科医生这个故事的主轴而另外发展出来的一个新案件。因为像门徒的话它就是直接上就写它是外科医生续集，所以门徒这本书里面的案件其实还是跟外科医生比较相关的。但是罪人这一本书它就是另外一个新的案子这样子，那一样就是也是非常的好看，但比较多，而且它多了一点推理的成分在里面。然后这本书就是有讲了莫拉的一些他的背景故事。那莫拉的身世之谜，就是关于他本人的这个身世之谜，只是还有他的第四部作品《莫拉的双生》当中有更多的描写。然后这部作品也是探讨了母爱这个元素，但也是有很多就是莫拉本人的一些心理状况上面的描写。不过总结来说还是不影响阅读，我现在看到目前为止会令我觉得最不满意的应该就是门徒那一本书，因为会看就是会想说要多专注在整个案件的发展上面，怎么想要知道这案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要就是那么 care 这个角色他的心情上面转折或者什么的。但不得不说他在每个角色的刻画上面都下了算是蛮完整的去呈现了这个角色他该有的样子，然后让读者也可以去领导理解说这个角色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个性，然后他的成长背景是什么，导致他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决定，做出这样子的行为这样。所以也许他门徒这一本书可能是让整个瑞佐利与莫拉系列更加完整的一本作品这样子。只是如果假设是想要看就是那种真的很医学惊悚推理悬疑那种故事的话，门徒就不是那么推荐。但是他对于在塑造这个世界，包括瑞佐利警官，包括莫拉的这两个主角的人物形象上面是非常的有帮助这样。然后我并没有照顺序的阅读他的每一部作品，所以他从第四部之后就莫拉的双生之后我就有一阵子没有再看了，一直到最近我看的算是他最新中文翻译的一部作品叫做《我知道的秘密》。我看维基百科上面他好像还有一本新的作品，不过目前有翻译成中文的好像只有出到这一本。这本我知道的秘密它是2020年12月出版的，然后一样是属于瑞佐利与莫拉系列。那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又让我回到我最一开始看外科医生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 哦，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我不知道是可能我太久没有看他的作品，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很精彩。虽然一本书很厚，可能300多页，但你就是可能2天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就这样咻咻咻就把它看完，因为它剧情一样就是非常的不拖泥带水，然后情节非常的紧凑，又就不会有那种场景一直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感觉。反正就是你就可以，现在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他说他要做出什么行动，然后翻过去的下一页，马上就去做那个行动这样。然后整个案件的推展、剧情的发展也是都非常的流畅、非常的快，节奏很快，所以看起来就会觉得非常的过瘾。那我觉得跟外科医生相比起来，这本书它也是多了推理的成分一点，但是相较于之前的作品，这部作品我比较没有看出它有特别想要探讨什么样子的议题，不像之前可能就会描写很多关于女性啊，或是母爱等等的。但在剧情上面一样，就是铺陈就是一样很不拖泥带水啊，特别是这一次他在解剖的时候，就是莫拉是法医嘛，所以他都会解剖那些受害者。那通常就是莫拉解剖刀一切下去之后，就几乎可以找出什么线索，或是有什么惊人的发现这样。但在这一部作品当中，是莫拉解剖完之后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死的。就我印象中之前的作品好像都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场景，就是通常都是他切下去之后，然后可能莫拉就会有什么新的发现，说他这边什么东西被拿走了，或者他是怎么死掉的这样，或者他可能有过什么东西之类的。但这次好像就没有，对，所以就会在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哇，线索又断掉的感觉。然后因为他也是一宗连续杀人案嘛，所以调查重点就会放在说这些被害人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加上一开始好像也是一直苦无线索，包括解剖完然后又不知道死因，这样的几点就会让你很想要一直看后续到底他们又是怎么找到线索，然后怎么继续追查下去这样。那最后的凶手也是很出人意料，而且也是觉得就凶手也是蛮变态的，或者是可能他的成长背景就是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哦。也许我觉得这可能会是可能作者会想要探讨的东西吧，就是有稍微带到一点关于成长环境的影响，包括就是你的家庭，或者是可能你小时候跟同侪之间的那种相处之类的。而且最后好像这本书的最后结局感觉好像又埋了一个什么伏笔，就是也许这个故事之后又会有续集，或者是里面的角色可能又会再次的出现这样。好，总而言之呢，以上就是我看的泰斯格医生作品，目前大概看了5本吧的一个心得。那其实我没有看过很多推理小说或者是惊悚的小说，只是我觉得他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推荐，也很容易阅读。然后最后建议就是要按照顺序阅读，才不会搞不清楚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你从外科医生第一部开始看，然后看闷兔，再看罪人等等的，你就会很清楚的了解到说每个角色他们之间他是一个有什么样子的背景这样。所以这个系列非常的推荐，好看，好像有被翻拍成影集吧，但是因为毕竟它可能是医学惊悚小说，然后我怕影集里面会出现什么很惊悚很血腥的那种画面，所以影集的部分我可能就不打算去看了，只是书非常的推荐。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有空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泰斯·格里森的作品。那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